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杨义清、王琼、彭泽、毛伯温、汪文胜、鲍向贤、温万达。杨义清，字英宁，他的祖先是云南安宁人。父亲杨景在化州同知任上退休，带着他定居巴陵。他从小就能写文章，被当作奇童推荐为翰林秀才。宪宗命令内阁选择老师教导他。14岁时考中乡试，成化八年考中进士。父亲去世，葬在丹徒，于是就在那里安家。守丧期满，被授予中书舍人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升任山西按察佥事，以副使身份督学陕西。杨义清相貌丑陋，但生性机警敏捷，喜欢谈论经世济民的大略。在陕西八年，利用闲暇时间深入了解边防事务。入朝任太常寺少卿，升任南京太常寺卿。弘治15年，因刘大夏推荐，被提拔为督察院左副都御史，督理陕西马政。西番原本盛产马匹，但依靠中原的茶叶来治病。太祖曾下令用蜀地茶叶交换番人马匹，以供军中用度。时间久了逐渐废弛，奸商多携带私茶非法出境牟利，番马不能按时到达。杨义清严厉禁止，将茶吏全部收归官府，以此制服各番部，番马大量聚集。恰逢敌军大举入青花马池，皇帝命令杨义清巡抚陕西，仍督理马政。他刚上任，敌军已经撤退，于是挑选士兵进行训练，创建平鲁、红谷两座城池来支援固原，沿河修筑强垣来捍卫晋鲁，弹劾罢免贪婪无能的总兵武安侯郑弘，裁减镇守中官的冗费，军纪肃然。武宗刚即位，敌军数万骑兵抵达固原，总兵曹雄的军队被隔断无法联络。杨义清率领轻骑从平凉昼夜兼行，到达曹雄军中，为他调度指挥，多设疑兵威胁敌军，敌军转而进攻隆德。杨义清夜间发射火炮，山谷间回声响应，敌军怀疑大军到来，逃出边塞。杨义清认为延绥、宁夏、甘肃有警报时不相互支援，担忧无人统一指挥，请求派遣大臣监管三镇。刘大夏请求救命杨义清总治三镇军务，不久升任右都御史。杨义清于是建议修缮边防，大略说：陕西各边镇延绥据守险要，宁夏、甘肃扼守山河，只有花马池到灵州地势宽阔，城堡又稀疏，敌军破坏边墙进入，那么固原、庆阳、平凉、巩昌都受祸害。成化初年，宁夏巡抚徐廷章修筑边墙绵延200多里，在延绥的鱼子郡修得很坚固，因此敌军20多年没有进入河套。后来边防废弛，墙堑逐渐毁坏。弘治末至今，敌军连年入侵。都御史史林请求在花马池、维州设置营卫，总之尚书秦弘止修筑了4-5座小堡，以及从晋鲁到环庆挖堑700里的防御工事，认为可以无忧。不到1-2年，敌军又深入。这表明秦弘所修不足以抵御敌人。我长期在陕西做官，很熟悉形势。敌军动辄号称数万，往来迅速。他们没来时，征兵多有烦扰耗费。他们来了，赵元军往往来不及。想作战，他们不来。持久对峙，我军则坐等疲惫。我认为防边策略大要有4条：修浚强堑，以巩固边防；增设卫所，以壮大边兵；经营管理灵州、宁夏，以安抚归附不足；整顿维州，以遏制外来入侵。现在的河套就是周朝的朔方，汉代的定襄，赫连勃勃的统万城。唐代张仁愿修筑3座受降城，设置烽火台1800处，突厥不敢翻山牧马。古代办大事的人，未尝不在开始时辛劳，后来安逸。受降城占据3面险要，遮挡千里之敌。本朝初年放弃受降城而守卫东胜，已失去一面之险。后来又放弃东胜而退守延绥，以一面来遮挡1000多里的要冲，于是使河套肥沃之地成为敌军巢穴。深山大河，地势反而在敌人手中，而宁夏的外部险要反而向南防备黄河。这就是边患不断而不可解除的原因。实在应该恢复守卫东胜，依靠黄河作为坚固防线，东接大同， 西连宁夏，使河套方圆千里之地归我们耕种放牧，屯田数百万亩，节省内地运输，这是上策。如果不能趁现在增筑边防，敌人来时有准备，还是比没有对策好。于是分条陈述便利，沿绥安边营石涝池到横城300里，一设置墩台900座，卵桥900间，守军4500人。石涝池到定边营163里，平坦式和筑墙的有131里，险峻崖壁可铲削的有32里，应设墩台连接宁夏东路。花马池无险可守，敌人来到仰仗客兵，应设置卫所。新武营守御所兵力不足，应招募。从环庆以西到宁州，应增设兵备1人。横城以北黄河南岸有墩台36座，应修复。皇帝批准了他的建议，大量发放国库银数10万，让杨义清修筑边墙。但刘瑾恨杨义清不依附自己，杨义清于是称病辞职回乡。修成的只在要害之处40里。刘瑾诬陷杨义清虚耗边防费用，将他逮捕关入锦衣卫监狱。大学士李东阳、王傲竭力救援得以解脱，仍令退休回乡，先后被罚米600担。安化王朱志凡谋反，皇帝下诏启用杨义清总治军务，与总兵官神英西征，宦官张勇监军。还没到达，杨义清旧部将仇越已经擒获了朱志凡。杨义清持马到镇，宣布朝廷恩德。张勇随后也到，杨义清与他结交，相处融洽。知道张勇与刘瑾有矛盾，趁势握着手叹息说，靠您的力量平定叛乱，但这是容易除掉的，对国家的内患怎么办？张勇说，什么意思？杨义清于是凑近座位，在手心写锦字。张勇为难地说，这个人早晚在皇上身边，枝叶依附根深蒂固，耳目众多啊。杨义清慷慨地说，您也是皇上信任的臣子，讨伐叛贼不交给别人而交给您，用意可知。如今攻城奏捷，找机会谈论军事，趁机揭发刘瑾奸邪，极力陈述海内仇怨，害怕变乱从心腹发生。皇上英武，一定会听您的话，诛杀刘瑾。刘瑾被杀，您更加受重用，全部矫正前朝弊端，收揽天下人心。吕强、张成业和您是千年三人啊。张勇说，万一不成功怎么办？杨义清说，话从您口中说出一定成功，万一不幸，您叩首服的哭泣，请求死在皇上面前，剖心以证明不忘，皇上一定会被您打动。如果得到允许，就立即行事，不要有片刻迟缓。于是张勇愤然起身说，哎，老奴何惜余生不以报答主上呢。最终按照杨义清的计策诛杀了刘瑾。张勇因此感激杨义清在皇帝面前帮助他，得以被召回，被任命为户部尚书。论功，加太子少保，赏赐金币，不久改任吏部尚书。杨义清对于时政最为通晓练达，而性情豁达大度，喜爱贤士大夫，与他们共同成就功名。凡是受刘瑾陷害的人，大多被甄别录用，早晨有所了解，晚上就推荐，门生遍天下。曾两次统帅关中，从偏僻将校起家做到大将封侯的人接连不断，收到的馈赠谢礼随手就散发出去。大到蹂躏中原，杨义清上书请求命将调兵，前后共上书数次都得到批准。盗贼平定后，加少保、太子太保、印币锦衣卫百户，再次推举入内阁，未用任用了尚书晋贵，而晋杨义清少傅、太子太傅，给侍中王昂议论选法弊病，指责杨义清培植私党，皇帝为此贬谪王昂。杨义清反而深救王昂，皇帝下旨褒奖答复。乾清宫火灾，诏令直言。杨义清上书说，上朝太迟，祭祀太慢，西内建造佛寺，宫中驻守边兵，京畿皇殿的危害，江南织造的骚扰。于是称病请求退休，皇帝安慰挽留了他。大学士杨廷和因服丧离职，命杨义清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。张勇不久获罪被罢免，而义子钱宁当权。钱宁原本与杨义清交好，有人离间他们，于是积怨。适逢灾疫，杨义清自我弹劾，极力陈述实证，其中有狂言迷惑圣听， 匹夫动摇国事，禁庭混杂甲胄之人，京师无藩黎之托的话，讥讽皇帝身边宠幸，皇帝不醒悟。乾宁与江兵等人听说后大怒，让幽灵在皇帝面前散布流言蜚语，讽刺杨义清。当时有考察罢官的人唆使武学生朱大周揭发杨义清隐私，而以乾宁为内应，给侍中周京、御史陈氏等人交相弹劾朱大周胡说，请求追究主使，皇帝不听。杨义清于是极力请求退休回乡，皇帝赐斥褒奖，按规定给予赋役粮米。皇帝南征，亲临杨义清府地，欢乐宴饮两昼夜，赋诗唱和十几首。杨义清从容劝止，皇帝于是没有去江浙。世宗为世子时，献王曾说过楚地有三个杰出人物，刘大夏、李东阳和杨义清，心中记住了。世宗即位后，廷臣交相推荐杨义清，于是派遣官员赏赐金币慰问，告知宣召日期，催促他提出建议。杨义清上表谢恩，特赐一个儿子为中书舍人。嘉靖三年十二月戊午，诏令杨义清以少傅、太子太傅改任兵部尚书、左都御史，总治陕西三边军务。前任宰相巡视边防从杨义清开始，温兆褒美，把他比作郭子仪。杨义清至此第三次担任总治，部曲都欢欣鼓舞，亦不落逃窜到西海，危害西宁、桃河，金县民主张安抚，只有杨义清请求剿灭。吐鲁番请求进贡，陈九畴想拒绝，杨义清则请求安抚。当时他率领众将演习行军布阵，曾说无事时应当像有事时一样防备，有事时应当像无事时一样镇静。恰逢张聪等人极力排挤费洪，御史吉堂因此请求召回杨义清入内阁，给侍中张乔、御史侯志等人争辩。皇帝贬谪侯志官职，召杨义清为吏部尚书、武英殿大学士。入见后，加少师仍兼太子太傅，这不是旧礼。不久，献皇帝实录、编成，加太子太师、谨身殿大学士。杨义清因没有参与编纂推辞，皇帝不许。王献奏报捷报，推功给杨义清，加特进左柱国、华盖殿大学士。费洪已离职，杨义清于是成为首辅。皇帝赐给他两枚银章，一枚刻齐德中正，一枚刻绳牵纠围，令他密封奏事。他与张聪谈论张勇以前的功劳，启用张勇为提督团营。给侍中陆灿请求增筑边墙，阐明杨义清以前的建议，杨义清因此极力怂恿。皇帝为此拨发国库银，命侍郎王廷相前往，但时间久了也最终停止。明伦大典、编成、嘉政一品俸禄。当初大礼一起，杨义清正在家居住，见到张聪的奏书，写信给门人乔宇说，张生这个议论圣人复起也不能改变，又劝习书早些赴京以定大义。张聪等人骤然显贵后，很引荐杨义清。皇帝也因杨义清是老臣，恩礼更加优厚，免去他日常朝见、日讲、事班，只在初一、十五朝餐，令他早晨才到内阁办公。御书、和章以及金币、酒食的赏赐十分丰厚，他所说的边防、国际、大小事情无不倾听。张聪与贵恶公姬费洪离去后，以为杨义清一定会援引自己，杨义清却请求召回谢谦，张聪心中怨恨。谢谦未到，张聪已入内阁，多有变革。杨义清援引旧吏稍加抑制，张聪一党激愤不平。锦衣卫聂能谦揭发张聪，张聪想置他于死地，杨义清不同意。张聪愤怒，上书暗中诋毁杨义清，又唆使黄婉大力排挤他。杨义清上书辩解，说张聪因聂能谦的事排挤自己，并涉及张聪其他言语，于是请求退休。皇帝为双方调解。杨义清又因灾变请求告诫百官和衷共济，又请求宽恕义理诸臣的罪过，张聪更加怨恨。贵恶入内阁也与他不和，杨义清多次请求离职，并说现在持论的人崇尚变更，我独主张安静；崇尚苛刻，我独主张宽平，因此多有局语，愿避让贤人之路。皇帝又下温旨褒奖他，而给侍中王准、陆灿揭发张聪贵恶弄权纳贿情状， 皇帝立即罢免张聪、桂鄂，并公布他们的罪状。他们的党羽霍涛奋笔说，张、桂离职势必要牵连到我。于是上书极力攻击杨义清，说他接受张勇、萧敬的贿赂。杨义清两次上书辩解，请求罢免。皇帝虽然安慰挽留他，但张聪又被召回，霍涛攻击更加急迫，并说法司秉承杨义清意旨，构陷贵恶罪名。皇帝果然发怒，令法司会同廷臣共同审议，把刑部尚书周伦调往南京，以侍郎许赞代替。许赞于是落实霍涛的话，请求削去杨义清官籍。皇帝令杨义清自行陈奏。张聪于是三次上密书，援引杨义清赞礼的功劳，请求赐予宽容，实际是坚定皇帝心意，让他离去。皇帝果然批准退休，乘一马回乡，仍赏赐金币。第二年，张聪等人制造朱继宗案，判杨义清接受张勇弟弟张荣的金钱，为张勇撰写墓志铭，又与张荣世袭锦衣卫指挥，于是被削职闲住。杨义清非常怨恨说，老了竟被小子出卖，毒疮发作而死。遗书说自身被污蔑，死且不瞑目，皇帝下令赦免赃罪，不予追究。几年后恢复原官。很久以后追赠太保，释文襄。杨义清生来是天阉，相貌像宦官，没有儿子，博学善权变，尤其通晓边防事务，军书纷繁，一个晚上起草十份奏书，都切中机宜。有人诋毁自己，反而推荐赞扬他们。只有晚年与张聪、桂鄂意见不合，被他们排挤，未能以恩礼善终。但他的才能当时无与伦比，有人把他比作姚崇。王琼，字德华，太原人，成化二十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工部主事，晋升为郎中，出任管理漕河三年，将漕运事务编纂成制书，继任者查阅核对，没有丝毫差错，因此以机敏干练著称。改任户部，历任河南右部政使。正德元年，升任右副都御史，督办漕运。第二年，入朝担任户部右侍郎。恒王府有次地，荒芜不能耕种，却强制百姓交租成为常例，恒王反而诬陷百姓赵贤等人侵占土地。王琼前往查办，夺取附近百姓的土地给恒王，赵贤等人被发配边疆，百姓多有怨恨。正德三年春天，朝廷推举吏部侍郎，前后六人都未批准，最后推举王琼才获准。因任职户部时，边臣借用太仓银两位偿还，有关部门上奏迟缓，尚书顾佐被扣罚俸禄，而王琼改任南京。不久又改任户部。正德八年晋升为尚书。王琼为人有心计，善于考核查对，担任郎官时全部抄录旧案读文条例，完全掌握收支盈亏的情况。等到担任尚书，更加熟悉国家财政。边帅请求粮草，他屈指计算某仓某场储备粮草多少，各郡每年输送，边族每年采集秋青草多少，说足够了，多要就是虚妄。人们更加认为王琼有才能。正德十年接替陆完担任兵部尚书。当时四方盗贼兴起，将士凭借斩首功绩晋升官职。王琼说这是秦朝的弊政，在边疆实行还可以，没有内地而论斩首功绩的。如今江西、四川胡乱杀害平民成千上万，纵容盗贼疑惑，都是这种提议导致的。从今以后内地征讨，只以平定为功，不计较首级。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。皇帝当时远游塞外，整年不回，京郊盗贼时常发生。王琼请求在河间设置总兵一人，大明、武定各设兵备副使一人，责令他们平定盗贼，并传令顺天、保定两巡抚，加强要害防卫作为外防，集结辽东、延绥的兵马于行宫以护驾。朝廷内外依赖他而不恐惧。孝封盗贼汤马久造反，有关部门请求发兵剿灭。王琼请求秘密敕令勘粮都御史许廷光，出其不意擒获他，没有一人逃脱。四方捷报上奏，多归功于王琼，多次受硬币赏赐，累加至少十间太子太师，儿子世袭锦衣千户。等到营建乾清宫，又两次硬币锦衣千户，恩宠在各尚书之上。正德十四年， 宁王朱宸濠造反。王琼请求敕令南和伯方受降，都率操江兵防卫南京，南赣巡抚王守仁、湖广巡抚秦京各率所部赶往南昌，阴天巡抚李冲四镇守京口，淮阳巡抚从兰扼守一针。奏书呈上，皇帝想要亲征，扣留三天未发。大学士杨廷和催促，最终下达亲征诏书，命令王琼与杨廷和等人留守。此前王琼任用王守仁安抚南赣，授予他便宜行事提督军务的权利。等到朱宸濠造反消息传来，整个朝廷惶恐不安。王琼说，诸位不必忧虑，我任用王伯安在赣州，正是为了今日盗贼早晚被擒。不久果然如他所说，王琼才能高超，善于结交，他后代钱宁、江彬等人因而得以施展，所奏请之事总能实行。他在兵部能立功，也是江彬等人的力量。陆完败落后，他接替为吏部尚书。王琼嫉妒彭泽平定刘贼，声望超过自己，就在钱宁面前构陷彭泽，使彭泽遭受重罚，又陷害云南巡抚范雍、甘肃巡抚李坤、副使陈九畴入狱，朝中内外多畏惧王琼。而大学士杨廷和也因为王琼所诛杀赏赐多取自皇帝直接下旨，不经内阁，不能忍受。第二年明世宗入继大统，言官纷纷弹劾王琼，被关进督察院监狱。王琼极力攻击杨廷和，皇帝更加不认同王琼，交付廷臣共同审议，以交结进士之律判处死刑，命令束手装浪。王琼又申诉年老，改述随德、张聪、桂鄂、霍涛掌权，因王琼与杨廷和有仇，首先举荐他，未被采纳。到嘉靖六年有边境，桂鄂极力请求任用王琼，未成。皇帝也怜悯王琼年老有病，让他回乡为民。御史胡松因此弹劾桂鄂被贬外任，其同僚周在请求宽恕胡松，都被打入诏狱。桂鄂又言王琼先前攻击杨廷和，所以廷臣群起排挤他。皇帝于是命令恢复王琼尚书之职待用。第二年就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代替王宪总督陕西三边军务。吐鲁番占据哈密，朝廷议论关闭关隘，断绝其进贡，已有四年。到此时其将领牙木兰被酋长素坦满素怀疑，率领随从两千人请求归附内地。沙州藩人铁木哥、土巴等人一向受吐鲁番役使，苦于其勒索，也率领五千多人前来归附。藩人来寇，接连被参将云昌等人击败，其中引导瓦剌侵犯宿州的被游击彭逊击退。贼寇既失去援军，又多次失利，于是归还哈密，请求通共，祈求归还羁留的使臣，但言辞多有傲慢。王琼上奏请求招抚接纳，皇帝听从兵部尚书王时中的建议，同意了王琼的请求。霍涛表示反对，王琼再次上书请求召还藩使，照旧通共。从此西域重新安定，但北方贼寇常为边患。起初侵犯庄浪，王琼部署诸将拦截攻击，斩首数十级。不久由红城子进入，杀死不祥主簿张文明。第二年以数万骑兵侵犯宁夏。不久又侵犯灵州，王琼都率游击梁振等人拦截斩首七十余人。那年秋天集结各道精兵三万巡视边塞。贼寇听说，迁徙帐篷远逃。诸军分道出击，纵火野烧，炫耀兵威而回。此前南京给侍中邱九任弹劾王琼，皇帝安抚挽留他。等到张聪、桂鄂被罢政，弹劾张聪、桂鄂党羽的人都首先提到王琼，于是让他致仕。不久又收回前诏，派人慰问。恰逢藩人大掠临洮，王琼集合军队讨伐若龙、板耳诸族，焚烧其巢穴，斩首360，招降70余族，记录功绩，加太子太保。王琼在边地军备非常整饬。贼寇曾进入山西得利，过了一年又到边境上狩猎，表面上想要东进，王琼下令防备西部。贼寇果然进入，大败他们。诸藩被荡平，西部边境更加安定。甘肃军民一向苦于吐鲁番侵暴，担心王琼离去，相继请求守臣上奏挽留。于是巡抚唐泽、 巡按胡明善详细陈述其功绩，请求按照君民之请。皇帝下幽诏褒奖。当初皇帝厌恶杨廷和，怀疑廷臣都是他的党羽，所以接连任用贵恶方献夫为吏部尚书。等方献夫离去，皇帝不想授予他人，久不补缺。到嘉靖十年冬天，派遣行人携带敕令征召王琼为吏部尚书。南京御史马扬等十人极力攻击王琼是先朝夷奸，皇帝大怒，全部逮捕马扬等人下诏狱安慰王琼。不久马扬等人也被恢复原职。花马池有警报，兵部尚书王宪请求发兵。王琼说花马池防备严密，贼寇不能进入，大军到达贼寇必先退去，只会消耗中原财力。王宪最终发兵6000人，等到达张德，贼寇果然逃走。第二年秋天，王琼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太师，谥号公襄。这一年彭泽已经先去世了。在正德嘉靖年间，彭泽王琼都有才略，互相攻击不止，也交替进退。而王琼阴险即刻，公论尤其不认可，但在兵部时功劳很多。而他督率三边时，人们将他比作杨义清。彭泽字季物，兰州人，幼年在外祖父段监门下学习，有志节气概。会试考完第二场，听说母亲生病，直接回家，母亲病也好了。考中弘治三年进士，授官工部主事，历任刑部郎中。有权势的豪强杀人，彭泽将他处死。宦官为他求情免死，彭泽坚持不听。出京任徽州知府，彭泽将要嫁女，制作几十件漆器，派吏员送到家中。彭泽的父亲大怒，催促烧掉，徒步走到徽州。彭泽惊讶地出营，父亲让吏员背着行李。父亲怒道，我背这行李几千里，你不能背几步吗？进门后在堂下仗打彭泽，打完拿着行李径直离去。彭泽更加痛自砥砺，政绩最好，人们将他比作前任知府孙玉。孙玉见于寻吏传。父亲去世回乡，正德初年启用为真定知府。宦官多次扰乱禁令，彭泽在厅堂上准备一口棺材，以死相威胁，那些人不敢放肆。升任浙江副使，历任河南按察使，所到之处以威猛著称。升任右迁都御史，巡抚辽东，晋升右副都御史，改任保定，尚未赴任。而刘慧、赵穗在河南作乱，命令彭泽与咸宁伯仇月提督军务讨伐。彭泽上陈实一项有力措施，后赏严罚，以激励将吏。彭泽身材高大修伟，腰围十二围，声音宏大，与人说话如同呵斥。刚到，大臣军容召见诸将校，斥责他们畏缩当死。诸将校站立认罪，很久才释放。于是下令鼓噪禁军逼近贼寇，大小数十战接连攻破。仅四个月，贼寇全部平定，详情在《仇月传》。记录功绩，晋升右都御史，太子少保，荫庇儿子世袭锦衣百户。不久接替洪忠总督川陕诸军，讨伐四川贼寇。当时燕本树、兰廷瑞、廖慧、曹府已被平定，只有廖麻子、玉思凤仍然猖獗。彭泽与总兵官石元多次击败贼寇，部将严勋在建州追击，擒获廖麻子。玉思凤逃窜到通江，巴中之间势力重新振作。彭泽督率诸军包围，最终被擒。彭泽于是移驻汉中，请求班师，未获批复。而内江、荣昌贼寇又炽盛，彭泽又移师讨平，并且平定成都做乱世族众抓获知州指挥的人，更加尽力请求班师，诏令暂时留住保宁镇府。晋升左都御史、太子太保，荫庇儿子如初。彭泽再次请求回朝，于是被召回。尚未出发，恰逢吐鲁番占据哈密，抓获忠顺王素弹拜牙郎，夺走其印信而去，向甘肃投送傲慢文书，勒索金币。总之邓章甘肃巡抚召见上报，请求派遣大臣经略。大学士杨廷和等人共同举荐彭泽。彭泽久在军中，已厌倦，以故乡为托辞，并称病，推举邓章及咸宁侯仇月可任。皇帝下幽诏未免， 于是出发。彭泽有武略懂得军事，但性格疏阔负气，经略哈密之事颇不适当。钱宁、王琼等人交相攻击他，于是因此得罪。彭泽到达甘州，吐鲁番正在侵犯赤金，苦玉等位派遣使者勒索金币，请求归还哈密。彭泽认为番人可以利诱，与召见商议，派遣哈密都督协议虎仙以2000两白银，一个银九枪贿赂他们，命令归还哈密诚意。未得回报，就奏报事情已平定，请求退休，被召回管理督察院事务。巡案御史冯世庸说哈密城未归还，彭泽不宜急于召回，未被采纳。起初兵部缺尚书，廷臣共同推举彭泽，而王琼得到了这个职位，并且暗中阻止彭泽。言官多弹劾王琼，从此两人有矛盾。彭泽又常借酒醉欺负王琼，王琼更加想倾覆他。彭泽时常骂钱宁，王琼将话告诉钱宁，钱宁不信。王琼于是邀请彭泽饮酒，把钱宁的亲信藏在屏风后，挑动彭泽醉骂，使钱宁亲信听到。钱宁果然大怒。恰逢贼寇大举进入宣府，廷议由许泰领兵，彭泽总置东西两边军务。等到诏书下达，罢免许泰部派遣，又不让彭泽总置，指令他提督两游击兵6000人前往，意图以此困住彭泽。彭泽说，我是文臣，冲锋陷阵不是我能独自胜任的。王琼于是上奏派遣成国公朱府。恰逢贼寇逃走，彭泽回督察院管事。写一虎仙一向狡猾，虽然住在宿州，暗中勾结吐鲁番酋长素坦满素充当耳目，占据城池夺取印信都是他的谋划。彭泽起初不知情而派遣他，素坦满送以城池和印信来归，仍然留下素坦拜牙狼如故。协议虎仙又唆使其入寇，说宿州可以夺取。素坦满素高兴，让女婿马黑木随同入贡，以窥探虚实，并且索取贿赂。彭泽已回朝，赵建也调任离去，李坤代为巡抚，担心有变，将使者扣留在甘州，而驱赶协议虎仙出关。协议虎仙害怕不肯离去。素坦满素听说后发怒，再次夺取哈密，分兵占据沙州，亲自率领10000骑兵侵犯嘉峪关。游击瑞宁与参将蒋存礼抵御，瑞宁以700人先遇贼寇于沙子坝，贼寇包围瑞宁，而分兵牵制蒋存礼军，瑞宁全军覆没，于是攻陷城堡，纵兵杀掠。诏令彭泽提督三边军务前往抵御，恰逢副使陈九畴拘禁其使者失败燕达及写意虎仙等人，内应断绝，于是重新求和。彭泽的军队于是停止，不久请求退休回乡，按制度乘一车给赋役2米。彭泽离去后，王琼追论嘉峪关之败，请求追究增加金银的当事人。钱宁从宫中下达此事，大学士梁楚等人持证才作罢。恰逢失败燕达之子为父申诉冤情，下法司商议释放协议虎仙等人。王琼于是请求派遣给侍御史勘察失事情况，回报没有涉及。王琼于是弹劾彭泽妄增金币，写信议和，失信起信，辱国丧失。李坤、陈九畴都应治罪，下诏将彭泽贬为平民，李坤、陈九畴被逮捕审讯。李坤贬官，陈九畴被除名。世宗继承皇位后，钱宁倒台，彭泽也获罪。御史杨秉忠请求召回彭泽，于是彭泽在家中被启用为兵部尚书、太子太保。许坤、陈九畴也恢复了官职。兵部事务积弊已久，彭泽考核功过，杜绝请托，兵政焕然一新。当初正德年间，廷臣提出边防事务并得到皇帝批准旨意的大多被搁置，彭泽请求将这些事项分类编成册，依次施行，又请求敕令九边守臣制定防御方略，不要画的自保，镇守巡抚居中调度，不要互相牵制，各边镇在农闲时修筑城墙，疏浚壕沟，修建墩台，整顿屯铺，做长久打算。内地盗贼刚刚平息，敕令守臣训练士兵，建立保甲，惩处隐瞒盗贼不举报的人，同时安抚西南各苗蛮部族，重申海禁，裁汰金军中的老弱，世宗都赞许采纳。下诏派遣宦官杨金、 郑斌、安川轮流镇守，又命张弼、刘繇镇守凉州、居庸。彭泽坚持反对，于是停止派遣。四川巡抚胡世宁弹劾分守宦官赵卿，彭泽因此请求全部撤销各镇守太监。当时虽未采纳，但后来镇守太监最终被撤销。嘉靖元年，彭泽上言天下军官兵部都有铁黄册用于升降，唯独锦衣卫没有，于是按各卫所制度设立部册。锦衣、千户刘赞等人诏书以裁汰，又请求恢复官职。司礼监宦官萧敬请捕监局工匠1500人，彭泽都坚持反对，世宗都听从了他。世宗要授予外戚蒋泰等5人为锦衣卫官职，彭泽争论，未被采纳。在兵部时，彭泽多有坚持。恰逢御史史道因攻击杨廷和而下狱，彭泽又弹劾史道。世宗于是小狱言官，只有大监及机密事务才专书上奏，其余之上公书不要携司中伤好人。诏书下达后，给世宗、御史纷纷上奏弹劾彭泽阻塞言路，破坏祖宗法度。世宗于是听从吏部意见，停止之前的谕旨。彭泽心中不安，多次上书请求退休。言官又纷纷弹劾他，于是加封少保，赐予敕书，乘一车回乡。锦衣百户王邦齐怀恨彭泽曾压制自己，上书说哈密失国是由于彭泽贿赂番邦球和所致，言语涉及杨廷和、陈九畴等人。张聪、桂鄂正记恨杨廷和，于是逮捕陈九畴，在朝廷审讯，发配戍边。彭泽又被削夺官职，成为平民，在家抑郁而终。总之，尚书唐龙上言彭泽孝顺有爱，廉洁正直，先后讨平群盗，功劳记载在蒙府。陛下从田间启用他，让他掌管国政。彭泽勤勉为国，又被谗言构陷罢免。如今去世已5年，留下的2个妾室衣食不足，请求考核彭泽往日的功劳，恢复官职加以抚恤，以激励忠臣之气。世宗不听从。隆庆初年，恢复官职，赐谥号相议。毛伯温，字汝立，吉水人，祖父毛超曾任广西知府。毛伯温考中正德3年进士，授官绍兴府推官，升任御史，巡按福建、河南。世宗即位后，宦官张瑞、张忠等人被判处死刑，他们的同党萧敬、韦斌暗中拖延执行。毛伯温请求一并诛杀萧敬、韦斌，宦官们为之屏息。嘉靖初年，升任大理寺丞，擢升右迁都御史，巡抚宁夏。李福达案件发生，毛伯温因任大理寺时判案失误获罪，被削职回乡。因举荐启用原官，巡抚山西，改任顺天，都尉赴任，改理督察院事，升左副都御史，被赵府宗人朱佑良弹劾，解官听候审查。不久，再次削职。嘉靖15年冬，皇子出生，将要颁诏外国。礼部尚书夏言认为安南长期不来朝贡，不应当派使者，请求讨伐安南，于是启用毛伯温为右都御史，与咸宁侯仇鸾整军待命。毛伯温以父亲去世为由推辞，未获批准。次年5月到京，呈上6条军事方略。恰逢安南市孙黎宁派陪臣郑维辽等控诉莫登庸弑君篡位，请求发兵复仇。世宗怀疑其不实，命暂缓出兵，敕令两广、云南守臣查核报告，并命毛伯温协理督察院事。御史何维伯请求让毛伯温服满丧期，未获批准。毛伯温称病不出，直到服丧期满才出来理事。当年冬天，升任工部尚书。嘉靖17年春，前国公穆朝甫等人将莫登庸的降表送到，请求赦免其罪，准许进贡。在此之前，云南巡抚汪文胜奏报莫登庸听说发兵征讨，派使者暗中侦查。世宗以敕令遵照前诏进兵，汪文胜又采纳安南降人武文渊的计策，详细陈述可以击败莫登庸的情况，并传檄安南令其奉表献地。到这时，将穆朝甫的奏书交付廷议，众臣都认为不可答应，于是改任毛伯温为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，限期出发。世宗认为用兵示众，并无一定要讨伐之意，只想以威势降服。而兵部尚书张赞毫无谋划， 只揣摩皇帝意图决定可否。朝论大多主张不应兴师，但不敢公开进谏。命令下达数月后，两广总督侍郎张金城上用兵方略，并说需兵300,000，粮饷1,600,000石。青州知州林希元则极力声称莫登庸容易攻取，请求即刻出兵。张赞不敢决断，又请廷议。廷议没有确定对策，世宗不高兴，则被张赞出师再次停止，命毛伯温仍协理督察院事。次年二月，世宗巡幸承天，诏命毛伯温总督宣府、大同、山西军务。不久选拔东宫属官，加兼太子宾客。大同所辖镇边镇川、洪次、镇河、镇卢五堡相距200余里，地处极边，靠近敌营。自从巡抚张文景因修筑城堡导致变乱，后来无人敢提议修堡。毛伯温说，变乱的发生是由于用人不当，并非建议有误，最终修建了这些城堡，招募3000士兵防守，拨给闲田，永远免除赋税，边防依靠此得以巩固。济公加太子少保。此时莫登庸畏惧讨伐，多次上表请求投降，世宗也想就此安抚他，派侍郎黄婉前去招抚。黄婉提出许多要求，世宗发怒，罢免黄婉，再次下廷议，都认为应当讨伐，世宗听从。闰七月，命毛伯温筹鸾南征，文武三品以下不听命的，允许按军法处置。毛伯温等到达广西，会同总督张京、总兵官安远侯柳寻、参政翁万达、张悦等商议，征调两广、福建、湖广狼土官兵共125,000余人，分三路从平祥、龙洞、司陵州进入，而以骑兵二路作为声援。传习云南巡抚汪文胜率兵驻扎莲花滩，也分三路进军。部署已定，恰逢筹鸾有罪被召回，即以柳寻代替。嘉靖19年秋，毛伯温等进驻南宁，传习安南臣民告知天朝兴灭继绝之意，罪旨在于莫登庸父子，献出郡县投降者以其地授予。玄仲赏捉拿莫登庸父子，同时宣谕莫登庸交出土地，人民归顺，即照诏书赦免其罪。莫登庸大为恐惧，派使者到翁万达处请求投降，言辞甚为哀切。翁万达将其送到毛伯温处。毛伯温秉承致命许可，宣扬天子恩威，接收其徒册户籍以及所归还的青州四栋土地，暂时让他回国听命。紧急上书报告，世宗大喜，下诏改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，以莫登庸为都统使世袭，设置13宣抚司，令其自行委任。毛伯温受命一年多未发一箭，而安南平定，这是由于世宗本不想用兵的缘故。论功加太子太保。嘉靖21年正月回朝，仍理督察院事。边关多次报警，毛伯温请求修筑京师外城，世宗已批准，给侍中刘养直言庙宫正在兴建，物力难以为继，于是命暂停。当年十月，张赞去世，毛伯温代任兵部尚书。张赞贪污，在兵部8年均被完全废弛。毛伯温会同廷臣商议上城防边24事，军令焕然一新。言官建议请求核实新军、京军及内府吏事将役，以充实国库。毛伯温于是上承冗滥当革出者20余条，樊锦衣、藤香诸位御马、内官、上善诸监，一向被宦官盘踞的，都在革除之列。世宗称好，立即下令清查财态，积弊多有整顿，而皇帝身边亲近之人大多不悦。嘉靖23年秋，顺天巡抚朱方以秋防结束为由，请求撤走客兵。不久，敌寇大举入侵，直逼京畿。世宗震怒，一同逮捕总督翟鹏发配戍边，朱方被杖毙。御史书听说，朱方只提议撤冀州兵，而一并撤宣府、大同兵，则是毛伯温与直方郎中韩罪的主意。世宗于是削去毛伯温官职，杖责韩罪80，发配吉边。毛伯温回乡，被发毒疮而死。穆宗即位后，恢复官职，赐予抚恤。天启初年，追谥相貌。毛伯温气度深沉刚毅，食量超过10人。遇事决断，不动声色。安南之役，翁万达、张悦的计策居多。 毛伯温在朝廷大力推荐，二人于是得以任用。汪文胜，字西周，重阳人，正德六年进士，授官饶州推官。有个叫顾松的人持刀进入怀王朱佑齐府中，被抓获，诬陷汪文胜指使刺杀怀王。汪文胜下狱审讯，很久才得清白，恢复官职。此事详见《怀王传》。入朝任兵部主事，与同僚建祖武宗南巡，在宫阙下受杖刑。嘉靖初年，历任福州知府、升浙江、陕西副使，都负责督学，升云南按察使。嘉靖十五年冬，廷议将讨伐安南，认为汪文胜有才能，就任命他为右迁都御史，巡抚当地。前国公墓朝府年幼，军事全由汪文胜决断。副使鲍向贤说脚不如府，汪文胜赞同。恰逢听说莫登庸已篡位，安南旧臣不服，多具的交战。有个叫武文渊的人占据宣光，率所部万人投降，献上进兵地图，并说旧臣阮仁廉、李景梅等都分据一方与莫登庸对抗。天兵一到，号召国中义士，各方并起，莫登庸可擒。汪文胜将此上报，授予武文渊四品官服，子弟赐予官带。汪文胜又招安南附近各国驻讨，都听命。于是上奏说，老窝地广兵多，可使其挡一面。八百车里孟更多兵相，可被征调。酋长都未袭职，请求免去保刊，先授以官职，他们必会奋勇效力。世宗全部听从。汪文胜于是传习安南部署，以土地归顺者，仍任原职，并欲令莫登庸归顺。攻破镇守营，莫登庸之子莫方营救援失利。莫登庸部众多来归附，汪文胜列营数栅，在莲花滩安置他们。莲花滩是蒙自县地，当交趾，广西水路要冲，为安南腹地。莫登庸更加恐惧，请求投降，愿休供职，并说黎宁是阮氏之子，所持印信也是伪造。汪文胜上报，朝廷议论不允。不久，毛伯温到南宁，接受莫登庸投降，如汪文胜所议，安南于是平定。此役成功在于毛伯温，但伐谋制胜，汪文胜功劳居多。到论功时，毛伯温即两广镇巡官、都升官，而汪文胜只赏赐银币。监人唐弼请求开采大理银矿，世宗批准。汪文胜斥其荒谬，将其交付法司，召为大理卿。九庙火灾，途中得病，上书稍缓，令退休。去世后，按制度赐予抚恤。侄子汪宗一，字子恒，过继给汪文胜为后。嘉靖十七年进士，授官浮梁知县，累官兵部郎中。杨继盛弹劾严嵩及其孙延湖冒功之事，汪宗一议论不屈服，触怒严嵩，自行免职回乡。隆庆初年，启用为南京吏部郎中，历任应天府尹，裁减各衙门供应，每年节省民财数以万计。万历初年，升南京大理卿，三次升迁至户部尚书、总督仓厂，退休去世。天启初年，追谥公会。鲍向贤，歙县人，由进士授御史，历任云南副使。毛伯温传习汪文胜会师，让鲍向贤统领中少，多次升迁至右副都御史、巡抚陕西，代替时检巡抚云南。当初元江土赦那件杀死知府那县叛乱，布政使徐悦前往招降被杀，时检进宫未攻克，因徐悦之事被罢免，而鲍向贤接替他，于是调集土兵、汉兵七万讨伐那件畏惧服毒自杀，选择那事后代立为土官，升兵部右侍郎、总督两广军务。贼首徐权等纠集倭寇横行海上，传习副使汪伯等攻击斩杀。广西贼黄富江等侵扰庆远，捣毁其巢穴，大获全胜，赐鲍向贤一个儿子官职，入京辅助南京兵部，被弹劾回原籍听候审查，家居十年，启用为太仆卿，又以右副都御史、巡抚山东，召入任兵部左侍郎，年老退休。隆庆初年去世。温万达，字仁夫，揭阳人。嘉靖五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户部主事。两次升迁后担任郎中，外放出任梧州知府。 咸宁侯仇栾镇守两广时，放纵部下士兵作恶，温万达逮捕其中特别横暴的人，施以杖刑。过了四年，声誉和政绩非常显著。恰逢朝廷商议征讨安南，提升温万达为广西副使，专门办理安南事务。温万达向总督张京请示说，莫登庸口出狂言，中原不能纠正土官弑君叛逆的罪行，怎么能来责问我？如今凭降州土社李环杀害了他的土官李真，思恩府土木卢回煽动九四叛乱，龙州土社赵凯杀死侄子赵岁赵元，又勾结田州人韦英杀害赵岁的弟弟赵宝，断藤峡窑贼侯公丁凭险固守，这些人同恶相济，一旦约定作为内应，我们自身都难保，先擒获这几个人问罪，安南就容易攻下了。张京说，对，随你去做。于是诛杀李环、韦英，擒获卢回，招安九思，又杀赵凯，假装捆绑控告侯公丁的人来欺骗侯公丁，将他抓获定罪，用两路军队攻破平定他们的巢穴，又商议割让四洞归属南宁，降服洞好黄贤相。莫登庸开始害怕。翁万达升任浙江右参政，张京认为征讨安南非翁万达不可，上奏请求留下他，于是命令他以参政身份在广西任职。不久，毛伯温集结军队进剿，翁万达上书毛伯温说，作揖谦让而宣告成功是上策，用武力震慑使他不敢不服从是中策，铲除消灭终究是下策。毛伯温认为说得对，恰逢抓获安南间谍丁南杰，温万达解开他的绑绳，优厚地对待他，送他离去，用天朝军队的威势恐吓他。莫登庸非常恐惧，于是到毛伯温那里请求投降。这次战役温万达功劳最大，但赏赐没有超出常规。然而皇帝知道他的才能，升任四川按察使，历任陕西左右部正使，嘉靖23年提升为右副都御史，巡视安抚陕西。不久晋升兵部右侍郎兼右迁都御史，代替翟鹏总管宣抚大同山西保定军务，弹劾罢免宣抚总兵关系勇、副总兵江氏，推荐何清、赵清、沈希仪。赵清于是代替系勇。温万达谨慎侦查敌情，明确赏罚，每当防秋时节派兵登城防守，暗中派士兵把朱砂倒在油里，检查离开岗位的人就在他的位置涂上朱色，士兵回来后立即捆绑，没有人敢再离开岗位，严禁杀害投降的人，违反就处以死刑，得到投降的人安抚他们如同亲人，因此更加了解敌情。敌寇数万骑兵进犯大同中路，进入铁果门，原总兵官张达奋力作战击退他们，又进范伯哥谷，参将张凤、声援王邦直等战死。温万达与总兵官周尚文在洋河防备，而派骑兵四处截击，颇有斩杀俘获。敌寇登山看见官兵大量集结，于是撤退。事情上报，皇帝赐敕书奖励赏赐，多次上书请求修筑边墙，建议从大同东路洋河口到宣府西洋河需要库银29万两。皇帝已经同意，兵部阻挠他的建议，认为大同原有二边，不应当在边内再筑墙。皇帝不听，于是从大同东路天城、洋河、开山口各处筑墙128里，城堡7座，墩台154座。宣府西路西洋河、咸马陵、张家口各处筑墙64里，敌台10座。斩崖削坡50里，工程50多天完成。晋升右都御史，揭发代王府宗室冲卓等人的叛乱阴谋，晋升左都御史。不久会同宣府、大同、山西镇巡官商议上报边防修守事宜，大致说，山西从保德州黄河岸起，经过偏头到老营254里，大同西路从鸭脚山起，经过中北二路向东到东洋河镇口台647里，宣府从西洋河起，经过中北二路向东到永宁四海也1023里，总共1924里，都逼近大敌，险要在外，所谓极边。山西老营堡转向南，再向东经过宁武、雁门到平型关800里，又转向南，再向东经过龙泉、倒马、紫荆的吴王口、插剑岭、 浮屠峪到沿河口1070余里，又向东北经过高崖、白杨到居庸关180余里，总共2050余里都是高山层冈，险要在内，所谓次边。外边大同最难守，其次是宣府，再其次是山西的偏头老营。大同最难守的是北路，宣府最难守的是西路。山西偏关以西150里，依靠黄河为险。偏关以东104里，大致与大同西路相等。那边紫荆、宁武、雁门重要，其次是居庸、倒马、龙泉、平行。近年敌寇进犯山西，必定从大同来；进犯紫荆，必定从宣府来。往年山西防丘，只守外边偏头老营一带，每年调发班军6000人防备，大同仍布置兵力，宁武、雁门作为声援。等到放弃急冲要地，守次边不是守要害的意思。宣府也专备西中二路，而北路空虚，而且连年三镇防丘，征调辽东、陕西兵马，耗费粮饷赏赐不计其数，恐怕难以持久。并守的建议实在是好办法。外边四季都要防守，城堡兵各有份地，冬春到夏不必交错征调。如果拘泥往事，临时调遣，近的数十里，远的100多里，首尾不能相应。万一像往年那样冲破边墙而入，越过关隘向南，京师震动惊骇才开始征调，对士机有什么益处？百边的兵力不可立即撤出。易经说王公设险以守齐国，设的意思是筑墙守关，依靠人力。山川的险要，险要与敌人共有；墙沟的险要，险要为我独有。百人的城堡，非千人不能攻下，因为有墙沟可以凭借。修边的工程必须再次进行，确定规划，估量工费，这两者是修边的事。谨慎防丘，合并兵力，重视责成，酌量征调，充实边铺，明确出塞，计划供给，节省财用，这八者是守边的事。于是分条陈述实施上报，皇帝全部批复同意。于是请求库银60万两，修筑大同西路、宣府东路边墙，共800里。工程完成，授予一个儿子官职。温万达精心计算，善于考核，城墙远近、壕沟深浅都极其适宜，敌寇于是不敢轻易进犯。墙内守军得以闲暇耕种放牧，边费也日益节省。当初客兵防丘，每年库银150余万两，天发还有数10万两，后来减省近半。又商议抽调山西兵力合力防守大同，巡抚孙继鲁阻止，皇帝为此逮捕孙继鲁，全部采纳温万达的建议。温万达经历事务多，皇帝深深倚靠他，所请没有不听从的，唯独说俺达进贡的事与皇帝心意相左。在此之前，嘉靖21年，俺达阿布还派石天爵等到镇元宝请求进贡，说小王子等9部在青山放牧，羡慕中原的丝绸，入境抢掠只得到人畜，所得很少，而且不能没有伤亡，所以让石天爵表达诚意。朝廷商议不接纳，石天爵等人又道巡抚龙大有抓住他们，龙大有升官一级，将吏全部升迁，将石天爵在市级折杀。敌寇愤怒，大举入侵，屠杀村铺，信使断绝5年。恰逢御林卫百户杨威被他们俘虏，杨威谎称能稳定共事，于是被释放回来。俺达阿布还又派使者到大同左卫塞请求通共，边帅加丁董宝等人因石天爵前世又杀了他们，以斩首功劳上报。温万达说，北方敌人弘治以前每年进贡，疆场稍微安宁，自从于台岭之战覆灭我军，逐渐侵蚀中原，侵犯40多年。石天爵的事，臣曾经痛心边臣失策，如今再次通好，即使不允许，也应当妥善告谕遣送，引诱而杀掉他们，这是什么道理？请立即诛杀董宝等人，在塞上张榜，明确告知朝廷恩德之意，消除他们蓄怨购兵的图谋。皇帝不听。不久，俺达阿布还又奉印信翻文，想到边关陈述诚意，温万达为他上奏说，如今临近秋季，他们可以逞威一次，却屡次被杀戮，仍然请求进贡不止，是因为入侵则利益归于部落，获得进贡则利益归于其首领。 处理得当，边患可以消除。像臣等封疆大臣，进贡也防备，不进贡也防备，不会因此松懈。兵部尚书陈经等说敌人难以信任，请敕令边臣查问实情，责令温万达十日内回奏。温万达归还他们的使者，与他们约定到期限，使者没来。温万达担心皇帝督责，以使者离去无从追究为托辞。不久使者接踵而至，坚决拒绝，只是好言安慰答复而已。俺答应通吼，分散部众，不设防备，也不杀哨兵。不久又道，言辞更加恭敬。温万达又上奏说，敌人恳切求贡，离去又回来。如今宣府大兴土木，正当笼络，使他们不骚扰。请限定地点、人数、时间，全部听从，就允许他们进贡。不听，则理亏在对方，就拒绝他们。皇帝则被他亲率上奏，最终不准许。大概这时曾悉有收复河套的建议，夏言支持，所以极力贬义进贡建议，并且把收复河套的事交给各边臣商议。翁万达议论说，河套本是中原旧地，成祖三次扫荡王庭，摧毁其部落，舍弃黄河，保卫东胜，后来又撤除东胜以靠近延绥，套地于是沦陷丢失。然而正统弘治年间，我方未守，他们也未取，于是因循划地防守，放弃天险，失去沃野之力。弘治以前，我方还每年搜套，后来就任凭他们出入，盘踞其中，畜牧生养，好比为家，成业已久，想一举收复恐怕不容易吧。提兵深入，山川的险易，道路的迂直，水草的有无，都不熟悉。我方马匹出塞三天已疲乏，他们骑兵一呼可及。我方军队数万人，缓行持重则防备更固，急行趋利则辎重在后，即使得到小利，回师尚且艰难，倘若失去向导，全军危险。他们迁徙远近无常，一战之后，他们或宝具，或羊盾，夹角时常响动，壁垒相持，以离复合，终究不渡黄河。我军于此战呢，退呢，两相守呢，数万人出塞，也必数万人支援，又用骁将通粮道，这些都是极难而不可胜任的。驰骋攻击是他们所掌，守险是我所变。弓箭利于持机，火器利于守险，舍弃火器守险，与他们持机于黄沙百草之间，很不是办法。议论者想整顿六万军队，定三年期限，春夏马瘦，他们弱，我方利于征讨；秋冬马肥，他们强，我方利于防守。春季搜套，秋季守边，三次行动，他们必远遁，我方就聚合防守。马匹肥瘦，我方与敌人相同，即使他们弱，然而坐等，怕他们骚扰攻击我方，到他们强时，又怕他们报复我方。况且六万之众，千里袭击人，一次失利，议论风起，怎能等三年？即使三次行动，三次获胜，他们败而守，终究不渡河，筑墙也遥遥无期。议论者渐进来倒朝，常获首功，往年修筑大同五堡，敌寇不深征，认为套地一附。然而倒朝，因其靠近边塞，乘其不备，胜则迅速回师，举足向南及家门；复套则深入其地，后援不济，事事不同。往年修筑各边，靠近我方土地，他们原不以为利。套地是他们四季筑木之地，岂肯安然罢休？事体不同，说等他们出套，聚合防守，先急速修筑渡口垣墙，依次移至边铺。他们空闲十余万，岂有空套而出？筑墙二千余里，岂能一日而成？堡非百数十不相联络，堡兵非千人不可居，而有脚瞭望者不算，当三十万众不止。况且沿边聚合，动辄千里，一年消耗粮食亿万。从内地输边，从边输河，飞运的艰难不可不深虑。若令他们有空隙，我方乘其弊，从而图之，未尝不可。如今塞下喘息未定，边卒疮痍未起，横挑强寇以行非常之举，于所不解。建议上呈，不被省察。后来俺答与小王子产生矛盾，小王子想要侵犯辽东，俺答将他的计划告知明朝， 请求与明朝夹击小王子以建立信用。翁万达不敢上报。使者再次到来，翁万达替他们向朝廷进言，皇帝没有准许。嘉靖27年三月，翁万达又上奏说，各部落请求朝贡未获成功，既惭愧又愤怒，扬言要大举侵犯边境，请求允许边臣根据情况自行处理事务。皇帝发怒，严厉斥责他，通贡的提议于是终止。同年八月，俺答进攻大同未能攻克，退兵攻打五堡，官军在弥陀山作战击退了他们。俺答转而奔向山西，又战败退回。过了一个月，侵犯宣府，大肆抢掠永宁、隆庆、怀来，军民死伤数万人。翁万达因此获罪，被停发俸禄二级。不久，朝廷记录弥陀山战功，恢复了他的俸禄。俺答将要再次侵犯宣府，总兵官赵清怯懦，翁万达上奏请求用周尚文替代他。周尚文尚未到达，敌寇侵犯滴水崖，指挥董卞、江汉、唐臣、张怀等战死，于是南下驻扎在隆庆的石河营，分派流动骑兵向东抢掠。游击王耀、大同游击袁正基退了他们，敌寇转移向南。恰逢周尚文的10000骑兵赶到，参将田齐率领1000多骑兵与他会合，在曹家庄连续作战，斩首四人，拔取敌人旗帜，敌寇占据险要地势不退。翁万达督率参将江英雄等快速奔赴，顺风擂鼓呐喊，扬起沙尘遮蔽天空。敌寇惊慌地说，翁太师到了，当夜向东逃去。诸将追击，接连击败他们。皇帝查知翁万达督战的情况，非常高兴，立刻提升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。不久，召他回京管理兵部事务。因为父亲去世，回家守丧。第二年秋天，大同发生战事失误，督府郭宗高、陈耀被逮捕，下诏启用翁万达代替郭宗高。翁万达正患痈疽，在墓旁守丧，上书请求服满丧期。奏书还没送达，俺达侵犯京城。兵部尚书丁汝奎获罪，于是立即用翁万达代替他。翁万达家在岭南，距离京城8000里，他兼程赶路40天到达京城附近。当时敌寇气焰炽盛，皇帝日夜盼望翁万达到来，嫌他来迟了，便询问严嵩。严嵩本来就不喜欢翁万达，说敌寇祸患就在身边，各位大臣观望，没有君王召见，不等马车备好就动身的大意。皇帝于是任用王邦瑞在兵部。没过几天，翁万达到达，详细上书自我辩白。皇帝责备他欺君傲慢，念及他在守丧，暂时剥夺职务，听后另行任用。仇鸾当时是大将军，正受宠幸，怀有旧怨，向皇帝进谗言诬陷。翁万达于是失去宠幸，降为兵部右侍郎兼右迁都御史，经营治理紫荆各官。嘉靖30年二月，京官考核，翁万达自我陈述请求服满丧期。皇帝怀疑他逃避职事，罢免他，让他回乡。临行时上书谢恩，又被挑出错字，认为不敬，将他贬为平民。第二年十月，兵部尚书赵景因为依附仇鸾被流放边境，朝廷又启用翁万达代替他。还没接到任命就去世了，享年55岁。翁万达侍奉父母孝顺，父亲去世后，他背土筑成坟墓，喜欢谈论性命之学，与欧阳德、罗洪先、唐顺之、王基、魏良正交好。他博通古今，提笔请客写出万言，为人刚正耿直，勇于承担事务，经历艰难危险，意气更加奋发。临阵作战曾身先士卒，尤其善于驾驭将士，能使他们拼死效力。嘉靖年间，边臣做事合乎机宜，建议切中要害的翁万达堪称第一。隆庆年间，追赠谥号相异。